所以啊，我们呢不能够啊有一种幻想，以为哦耶稣包办一切，我就坐在这儿喝一杯茶，到时候哦进天国了，没这么简单，是吧？没这么简单。哎，所以啊，耶稣告诉我们呢，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，是要经过很多艰难困苦的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4:9开始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啊！你看，哎，不简单呐、啊，跌倒的人很多，也要彼此陷害。我们刚才研究的是从罪恶里救出来，现在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罪是什么？罪恶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们请看约翰一书3:4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圣经直截了当地答复我们这个问题，什么是罪啊？就是犯律法。我们平常社会上一般的人士，你问他你犯过什么罪，你就等于侮辱他了，是吧？啊，我犯什么罪啊？我很好，我没罪。那么这是因为我们通常啊对罪的认识啊是有一定范围的，是什么？就是杀人放火，是吧？就是做亏良心的事，我们叫犯罪。那么这个范围呢，就是限于我们人类社会人与人的关系。可是圣经这个律法呢，就还要啊牵涉面呢还广得多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2:36-40，有一个人呢来问耶稣这么一句话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耶稣是正面的回答一个啊请问的他的人。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爱字，先是要爱上帝，后是要爱人。那么这个爱呢是个积极的，是吧？我们平常想到律法呢是消极，是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是吧？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放火等等。那么现在呢，耶稣告诉我们呢，律法的总纲啊是积极的，是爱。爱这个东西没有限量的，爱到什么程度呢？是吧？那么对上帝是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，就是我们要把全部的精力活出来爱上帝，没有限度。爱人呢要爱人如己。那么雅各书4:17也强调这个积极的一面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还是一个正面的啊，积极的，有好事情你不去做，这就是你的罪。所以这个罪你看范围就广了。如果从这个正面从积极的一面去啊看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很多地方我们是犯罪啊。那么这个律法呢，本来啊在人犯罪之前，这个律法 这个总纲一直是存在的，就是要爱上帝，要爱人。但人开始犯很多罪之后，上帝就不得不规定一些具体的条例了。这些条例呢，就是叫人呢知罪啊，认识到自己有罪。请看罗马三章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这是律法的功能，我们可以拿它比作一面镜子。我们人照照镜子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脸上脏了，我们就恨这个镜子，你这个镜子干什么，你怎么说我脸脏啊，啊，我脸很好嘛，我很漂亮嘛，你怎么说我脏啊，啊，说我丑啊。但是我们不能怪这个镜子，镜子是好的，上帝的律法也是好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人呢需要这面镜子，我们人要照照自己，什么地方需要啊洗干净我们就洗。所以既需要镜子，又需要什么？也需要一盆水。这盆水代表什么？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因为这个律法不能够把我们的罪洗掉，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掉。所以啊，两样啊都是不可少的。我们再请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中保啊，就是耶稣基督啊。这就讲到以上帝在西乃山呢颁布十条诫命，这是天上去的。本来啊，上帝的这个律法总纲啊是一直存在的，但是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就要可以说是盖搭几个篱笆。人呢，这小孩子要乱跑，跑到街上要给汽车碰死了就不好了。我们就把这个院子啊这个围上一个篱笆啊，这就像上帝的律法一样，就是保护我们的，告诉我们到此为止，不能再过去了啊，不能犯这些罪了。是后来添的，因为人呢要犯罪啊，上帝向我们指出来什么是罪。刚才不是说吗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把上帝颁布的这个十条诫命，我们把它读一遍啊。出埃及记二十章，从第三节读起。第一条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条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；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第三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第四条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 第五条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六条，不可杀人。第七条，不可奸淫。第八条，不可偷盗。第九条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第十条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这十条是叫我们人呢知道什么是罪。请看罗马七章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助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注意这里拿这个贪心第十条啊做例子。事实上这个第十条就像一棵树的根一样，它是一切这个罪恶的根呢、啊、嗯，你看头一条不是说吗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。耶稣还说这么一句话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，你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是谁啊？财神爷。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爷的有没有？我看还不少吧，是吧？我们一方面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信耶稣的，但是我们一天想的是什么？想的怎么发财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啊我们呢看到这个第十条，我们就想到头一条，想到头一条我们还想到很多其他的几条啊。所以啊这个第十条我告诉你跟一般人的法令啊是不一样的。人的法令就能够涉及人的行为，是吧？不能涉及人的思想。不能，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立个法令说你们不许贪心，是吧？没有这样的法令。因为人管不着人的思想，我管不着你，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但上帝管得着，上帝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所以上帝说你不能贪心啊，你要在这贪心，你就是什么拜别的神，除了我以外你另外拜一个什么马门，就是财神。所以啊你看上帝的律法它的范围广吧，一直深入到我们的心里来，我们在想什么他都要管。嗯，那么耶稣也是这样啊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也是这么说，请看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外表的，就讲外表一套，形式上的啊义啊，做得很好看。那么现在呢，耶稣就强调这个内心的这个属灵的经验了。请看二十一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就是骂人的话啊，难免公会的审断；凡骂弟兄是磨砺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十七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你看还是到心里来，这个贪心是心里的事，杀人也是从心里开始的，你先恨一个人你才要杀他。那么奸淫呢，也是从思想里心里开始的。所以我们呢要认识到上帝的律法是属灵的，不像人的律法。但是还有一点，头四条啊也是人的律法，很难得干涉到的，但是上帝啊把它排在最前面。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头四条啊，这个第一条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，除了我们心里头崇拜马门以外啊，还有人呢形式上是拜别的神，我们到庙里去烧香拜佛，有这样的事吧，拜这个观音菩萨啊，拜这个灶王爷什么，这个都是拜别的神，不行。上帝说这个就是犯诫命，就是犯罪。所以你看上帝所说是犯罪啊，有的人以为还是德性来，是不是？你到过节的时候到哪一个庙去朝圣烧香拜佛，以为你是积德来，上帝说这是犯罪。那么下面一条啊，不可雕刻偶像，也不可跪拜偶像啊，这个呢也是常常人呢容易犯罪，而且呢以为是自己做好事了。最普通的是什么，我们说在天主教教堂里拜玛利亚，是不是啊，也有拜耶稣的像，拜圣徒的像。我看我们教堂里有一个十字架，在向阳教堂里散会以后啊，有人到十字架前头跪下来祷告，认为我对着十字架祷告啊，我这个祷告可能比我在家里啊对着一道白的墙祷告还好一点。有个十字架比没有十字架好一点。不，你这是幻想，这是犯第二条诫命。拜一个东西总是不对的，上帝不让你给他造一个像。比方说我今天画一个像，我是个美术家，比方我画的很漂亮很漂亮一个耶稣的像，哎，我说这就是耶稣，这就是真神啊，大家来拜啊，我就把它放起来，我们大家来拜。好了，那么你也是个美术家，你也去画了一个像，你说我这个像比你的漂亮，你们都来拜啊，这个是耶稣啊，这个是上帝啊。好了，第三个美术家来了，他说我画的比你们两个都漂亮。好了，那么上帝在天上看看地上这些像，哪一个像我呀，上帝要评一评吧。我说没有一个像上帝，每一个都是什么，对上帝的侮辱。你知道上帝什么样子，是吧？所以上帝说不可以给他造像。第三个诫命就是什么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妄称就是说不是很严肃很慎重的，就随随便便拿上帝名啊抬出来，随便挂在嘴边上啊，甚至骂人起誓发誓都拿上帝的名搬出，不行，这是犯罪啊！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把上帝 和耶稣的名拿出来啊随便讲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四条了，这第四条我们也讲过了啊。那么最主要的一点我们再强调啊，它这个第四条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凭你人的良心呐、啊，所谓良知良能啊，你没有法子断定上帝要你守安息日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圣经的记载告诉你，没有人凭圣经的这个见证给你讲这个安息日的诫命啊，没有人能知道要守安息日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反过来说，其他诫命怎么样？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，有这些法令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是不是？那么你问他，你这是法令哪来的？哎，这个大家都懂得的道理嘛，凡是文明社会都有这种法令的嘛，是吧？不光是我们中国。那么你可是听上帝讲的，可是根据十条诫命来的，那不一定。我们不是参考十条诫命来的，不是因为上帝说了算，不是。你看，这是普通的法令啊。那么就有一条，就是第四条，守安息日的。如果就是叫你凭良心，你想一想，你说做人不可以亏良心，你会不会说安息日你可以要守？不会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良心呢想出来是要守安息日的。如果有一个人在守安息日，我就问你，你为什么守？他就能说上帝叫我守。你怎么知道上帝叫你守？你翻圣经，圣经里有十条诫命，就是以圣经为根据，没有第二个根据，是不是？
嗯。
所以啊，这个是第四条诫命有这么一个特点，是吧？那么上帝而且呢是用这条诫命啊来做试验的，请看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，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这个事情还是在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以前，上帝先教他们守安息日，在降玛拿的事情上他要试验他们守不守他的法度。再请看二十八节，就是十六章啊二十八节，这是在人呢犯了这个安息日以后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？你看，就是因为人犯了他安息日啊，他就把你这个犯安息日的罪啊看为你不肯守他的诫命和律法。所以这一条诫命啊就包括所有的诫命，就是一个试验，看看你听话不听话。所以我们呢今天要给这个罪下一个定义啊，我们第一，我们就不能够说凭你的良心，因为我们人呢生来是有一个良心的。我们就到农村去找一个老乡，没有念过书的这个老乡啊，遇到事情，遇到这个市场上有两个人来争论的时候，就请这个老大爷你来评一评谁是谁非。这个老大爷虽然没文化，他就听一听，他就知道谁对谁不对。 因为人什么都有一个是非之心啊，都有一个良心。那么这个律法你凭你良心来定，就是有这么一定的范围啊。比方说我就请你来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，你给这个国家定一些法令，那么你第一就是不可杀人放火，不可以啊抢，不可以偷，是吧？这些法令，这就是凭人的良知良能，为了什么？维持社会治安。但是呢，关于上帝的关系啊，我们一般人呢就想不到了。我们不会说是定一个法令说不许你拜别的神，不许你拜偶像，也不许你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，也不许什么违反安息日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认识到啊，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以爱上帝为第一，爱人呢为其次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五戒，第五戒是孝敬父母，是吧？这也是积极的一面。这也是因为人不孝敬父母，上帝就颁布这一条法令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呢，这是头一个带应许的诫命。应许是什么？你们注意到刚才是读的啊，叫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什么意思啊？长寿啊，可以长寿。我们中国在世界的各民族当中啊，是可以算是最讲孝道的一个国家。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一部孝经，孝经专门讲孝道的。我们中国还有二十四孝的故事，你们听说过吧？二十四孝是吧？这些故事呢都是教导小孩子孝敬父母的。那么正因为如此啊，我们中国是一个古老国家，文化最悠久的，而且人口最多的，世界上的民族啊，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人口最多。可见上帝这个应许呢已经实现在中国了，给全世界看一看。你看这个民族虽然没听到十条诫命，我这十条诫命是交给犹太人的，他们没有守好。中国人没有听到十条诫命，他至少把第五条守好了。那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啊，个别的不算，个别也有不孝敬的，是吧？但作为一个民族啊，我们中国是很讲孝道的。所以呢，上帝特别赐福给我们中国啊，我们中国既是一个古老民族，又是一个人口最众多的民族。我们再请看一节圣经，耶利米三十五章，我们从一节读起。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亚敬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去见利甲族的人，和他们说话，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，给他们酒喝。我就将哈巴西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